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感谢主，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看上帝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奇妙的作为。那我的名字啊，教会里面大家叫我摩西弟兄啊。我服侍的地方是这个伊朗，就是圣经里面的波斯。那提起波斯，大家能够想到什么内容呢？大家可能认为波斯这个地方是非常封闭的，伊朗这个地方，或者是说这个地方信主的人几乎没有啊。通过今天我们的分享呢，我们会发现啊，上帝在伊朗这个地方啊，上帝在中东啊做了奇妙的事情，有无数他要拣选的百姓，需要神的工人啊去收割庄稼去牧养。我们来看中东，这是一个从地球上可以来啊看这样一个位置啊。我们都知道中东是这个历史上在旧约里面是这个圣经历史地理的背景，也是在新约的时候是使徒时期、使徒后时期，这个从耶稣升天之后啊，到这个两三百年的时间，是整个中东地区是这个福音化率最高的地方，是当时教会最复兴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看这个地方却是对神的百姓逼迫最严重的地方，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这个敌对是最严重的地方，也是我们提起来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动乱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的神就是在这个地方做了他奇妙的事情啊，这是中东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国家。那么我所在的国家是伊朗，就是圣经里面的波斯。我们说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个全球的未得之民群体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个群体是什么呢？就是穆斯林群体。那在穆斯林群体当中，有一个国家它的基督徒的增长率是特别快的，那就是伊朗，就是伊朗这个国家。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啊，简单的了解一下啊，伊朗这一个国家为什么上帝在这个国家啊行了这么多奇妙的事情。我们看这是伊朗的一个地图啊，在这地图上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啊，伊朗也是有不同的一些民族，除了这个波斯民族，还有这个库尔德民族、阿塞拜疆民族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包括这个土库曼的一些民族。那我在伊朗是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可以来看伊朗的这个地图，能够看见这个伊朗的首都是这个德黑兰，就是 Tehran， 在这个中间靠北的这个地方哈。那我在的地方呢，没有在首都，我是在这个大家看这个地图上的这个东北角哈，就是挨着土库曼斯坦和这个阿富汗的这个上面有一个城市叫做那个马什哈德这个地方哈，大家可以能够来看见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城市呢？是伊朗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伊朗的这一个宗教中心城市，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圣城之一哈。我们知道伊斯兰教主要分成逊尼派和什叶派。那么什叶派的圣城有很多啊，当然麦加、麦地那也是他的圣城，但是什叶派有自己的圣城，马什哈德啊就是其中一个啊，当然还有一些圣城在伊拉克。那么马什哈德这个词语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殉道的地方，殉道的地方啊，就是因为这个城市是什叶派历史上一个宗教领袖啊，他们称为伊玛目，死了之后埋在这个地方。然后整个马什哈德这个城市就是围绕着这个死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领袖，围绕着他的坟墓修建起来的城市啊。所以很多人来问我们，是不是到伊朗哈，为什么要跑马什哈德，不是这个首都哈，那还去一个殉道的城市、殉道的地方。其实我想就是讲一讲，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来殉道的哈，我们是在这个地方来见证的。因为殉道这个词的词根，它的原文里面，希腊文里面就是见证的意思。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地方来为主活啊，是在这个地方来彰显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啊，来见证耶稣是独一的真神，见证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啊。所以我们是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那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伊朗的一个介绍啊，伊朗的一个介绍。伊朗是在全球逼迫基督教的这个排名，每年都在大概在第五或者第六位，这是这个敞开的门啊他们的一些统计的数据哈。那么基督徒人数伊朗有多少呢？伊朗有 100万到300万之间。那为什么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呢？因为伊朗的教会非常像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一样，公开的教会都没有了，所以都是地下的这种不公开的教会，所以具体有多少人数没有办法来统计啊。但是大家保守的一个数据就是100万到300万。那这里我要讲一讲这个数据，我们不要单单说执着于这个数字是多大呀，我们要为这个后面的一些上帝的作为来感谢上帝啊，因为这个数字里面是从穆斯林转向基督教的一群人哈，是这样子的啊，不是比如说这个埃及这个国家有10%左右的这个基督徒，但是他不是从穆斯林转信耶稣基督的一群人，他是从使徒时期就一直到现在的这个埃及的科普特的基督徒，科普特教会。但是伊朗的这个100万到300万的基督徒，他是从这些年几十年从这个穆斯林转向耶稣基督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在伊朗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人来相信耶稣？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伊朗人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宗教，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体制非常的失望啊，因为从1979年到现在什叶派的这个政权啊，在伊朗建立之后并没有给伊朗带来一个好的一个富强，或者是怎样子的一个好的结果，反而是让这个国家呢越来越受制裁，经济下滑，所以伊朗人对自己的这个什叶派的这个宗教政权非常的失望，他们很多人都已经反感了这个政权，所以他们非常希望来寻求一个新的从天上来的真光和真理，那就是耶稣基督。那这就是伊朗目前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来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在伊朗传福音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难阻是什么呢？就是伊朗人会给你讲一句话，他说我们是伊斯兰教的国家，你们基督教的人为什么过来打扰我们？为什么你们要过来骚扰我们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很简单的就是把这一节经文拿出来告诉伊朗人就是把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波斯王古列这一段经文这是上帝拣选这个波斯的这个历史上的波斯帝国的这个开国君王古列，或者叫居鲁士大帝，然后呢把天下万国赐给他，而且让他来做神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被掳的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伊朗的时候，如果人家给我们讲说我们是伊斯兰教国家，你们不要来打扰我们，就说你们真的是伊斯兰教国家吗？我们提醒他，你们不是的，你们是波斯古帝国你们是被这个上帝拣选祝福的一个国家历史上，而你们后来是在这个公元650年的时候是被伊斯兰教被阿拉伯入侵的所以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他们就很容易的来思考他们的定位。那因为伊朗的这一个国家历史上很强大，那现在呢比较弱一些，所以伊朗人经常会问我们到底是伊朗好还是中国好所以他们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伊朗人的民族自豪感是非常强的。那伊朗历史上其实也是有教会的这是在650年之前，就是在回教进入伊朗之前的这个伊朗的教会，当时波斯的教会的一个宣教士，他也到中国的这个长安来传福音，就现在的西安当时这个碑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景教，这是基督教最先来华的时候的一个支派就是聂斯托流派，他们从波斯被波斯的教会差派到中国来建立教会传扬福音。那但是呢伊斯兰教很快在这个公元650年的时候占领了整个伊朗，所以伊朗从此就成了这个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的地盘。但是在20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王朝叫巴列维王朝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呢是学西方的，他们是学这个美国，他们当时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好，而且当时的伊朗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英国和美国的宣教士在伊朗来传福音，在伊朗建立教会，当时也有很多人信主但是呢在1979年的时候，伊朗的这个发生一个伊斯兰革命就是这个伊斯兰教什叶派再次在伊朗掌权，他们就把这个伊朗的这一个宣教士赶出去了，然后把所有的公开的教会关门了，然后很多这个伊朗的牧师就殉道，在伊朗殉道了。所以我那个城市马什哈德，它其实也是有很多伊朗牧师当时殉道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城市是伊朗的这个教会非常多的一个城市，是这样子的。 那目前呢，伊朗这个因为被制裁，所以这一个很多西方的企业很难，西方的工人很难去到伊朗。那这时候就是这个亚洲的工人，亚洲工人的话主要就是韩国和中国啊。那韩国因为之前也是这个有一些宣教士家庭在伊朗，但是他们被伊朗的警察发现了，所以就让他们离开了这个伊朗啊。所以目前在伊朗的主要就是几个中国的家庭在伊朗。这是这个在首都的一个地标建筑上，当时为中国有加油哈，就是疫情的时候。那么这是后来伊朗也发生疫情了，伊朗发生疫情之后呢，那我们中国也是去救援他。那这是我们这个一家人在伊朗哈。那在伊朗的时候呢，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伊朗人的家庭观点特别的重。那伊朗人的家庭或者叫家族，他们是很多人的，他们的家庭里面的这个日子和家庭以外是不一样的。他们如果离开了这个家的话，他们是要裹头巾的女士，而且在外面不能唱歌不能跳舞，或者不能有过多的娱乐，因为到处都是警察。但是他们在家里的时候就是很放松的，在家里。所以伊朗人的家庭客厅都比较大哈，大家在家里面也不用戴头巾可以这个唱歌，可以跳舞，可以招待这个朋友。所以伊朗人他们的这个经常会在家里面做好吃的，然后呢放着音乐跳舞。那伊朗人非常热情我在伊朗第一次短宣的时候去了五个城市，其中有三个城市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被伊朗人邀请到他的家里面去做客。他会给我们摆上最好吃的一般是那个羊肉是炖豆子哈，这样子。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伊朗人也会，因为伊朗人他们不是无神论啊，所以他们也会来跟我们聊天。伊朗人都很会聊天，很健谈，所以他们会问我们的宗教信仰哈。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见证的机会，就是你一定要说你是基督徒哈，所以千万不要有的人他害怕，他觉得说好像是不是说我在穆斯林中间我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就有危险哈。其实在伊朗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在家庭里面没有关系，在这个家族里面你就告诉他们你是基督徒哈，然后给他们来分享一些关于耶稣福音的一些事情，没有关系，在家里面是可以的哈，千万不要在大街上去发福音摊章更不要去这个清真寺门口发福音摊章，所以在伊朗是不能这样操作的哈，可能在这个西方国家是应该可以吧，我不知道，但是在伊朗一定要在家庭里面。那我们在伊朗也是就是跟这些家族里面的人哈，给他们来结交朋友，特别要认识这个家长，然后给他们分享福音的时候希望他们都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安全有保护。所以那伊朗人呢也比较热情好客，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进到伊朗的家庭。那事实上伊朗的这些家庭教会哈，很多他们都是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在一起，所以我们一旦可以把福音带到一个家庭里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就是一家人就来信主啊，非常像这个哥尼流啊，使徒行传里面哥尼流一家哈，他让一家人都等着，然后去请彼得过来就给他开讲福音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去到伊朗的话，真的要去这个公园里面啊，或者去大街上，就会有伊朗人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做客，然后也会谈论到信仰的话题，这是一定有机会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把福音带到伊朗的千万大家庭中。那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把福音带给伊朗的年轻人，因为伊朗的年轻人很多哈，伊朗的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他们的这个大学教育都是免费的，所以呢伊朗的这些大学生特别多，年轻人特别多。在城市里面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就是读书的学生也好，或者刚毕业失业找不到工作的这些年轻人也好，他们都喜欢到公园里面去，或者去爬山所以我们也会到公园里面去。在公园里面的时候，年轻人会来主动的来认识我们，跟我们交朋友甚至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我记得有一次就问我很多时候就问我可不可以在中国为我找一个工作，他们会这样子提出一些要求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他们是找不到工作的一群人，但是他们有大把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给他们聊天吧，请他们到家里吃饭，做中国菜招待他们，然后呢给他们讲耶稣他们有的是时间所以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今年呢因为也是要回伊朗我现在在中国我回去之后也会来做一个中文学校，就是把这些年轻人召集起来学中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这些年轻人呢其实他们是对自己的这个国家体制最失望的一群人所以他们很多人是通过这个福音广播来信耶稣， 还有很多人是翻墙来信耶稣啊，还有很多人是在网络上信主。所以我在伊朗的时候，在网络上就会有认识年轻人，他就来问我，他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是基督徒。然后他就说，问我有没有圣经。我说我有圣经啊。所以然后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让我带他学习圣经。所以我在伊朗的时候，第一个那个果子其实是他过来找我，不是我去找他，他过来要求我教他学习圣经，然后他还带了别的人过来一起学习圣经，所以我们很快有一个这个圣经学习小组。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小组，教会还没有建立起来啊，所以我们这次是希望把这个教会发展成发展把这个小组继续的发展成一个教会。然后呢，当然不会大规模哈，可能人数比较少，但然后把这些年轻人啊，热心的年轻人培养起来，培养成门徒，培养成教会领袖。当然也要教他们中文，就是我的一个计划。那下面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上面是年轻人，下面是这个年长的一些人。这年长的一些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伊朗给人传福音，有可能别人会给你辩论，或者说有可能会给你着急，有可能会给你争得这个面红耳赤。但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经验是什么？就传了福音一定要为他祷告哈。伊朗人他就是很喜欢你为他祷告，你跟他讲耶稣，他不一定喜欢，他不一定喜欢，但是你跟他祷告，他很高兴，因为他说没有人为他祷告过。而且我们的祷告和他们祷告不一样嘛，我们都知道伊斯兰教祷告就是一个宗教仪式，没有爱，没有生命，没有关心，没有关怀。但是我们可以去为他祷告的时候，他们能够知道耶稣的爱，知道神的爱。所以有的时候为他们祷告哈，我记得我短宣的时候，我是用中文为他们祷告，他们也能哭哈，就是祷告完之后，这个对祷告被祷告的人他哭了，然后我们也哭了。但是在想，也不知道为什么哈，我觉得就是神的爱啊，神的爱。我觉得没有人能抵挡耶稣基督的爱哈，但是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的宗教里面没有爱，没有生命，他们所信的真主都是高高在上的哈，他们甚至在乐园里面都是分等级的哈，他们的宗教教义都他们的真主都不与他们同在。我们知道，我们在将来在天堂里面最高兴的是什么？和神面对面哈、啊。而且我们现在信主，耶稣就与我们同在，神就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他的名叫，他们不知道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他们不知道现在这个主的爱，主就与我们同在哈、啊。我觉得他们很难去理解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把这个爱传给他们，他们是抵挡不了的。我是这样认为的，至少我就是被主的爱吸引，然后来信主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来为这些人来祷告，去关心他们，然后用真理教导他们。那这是这个穆斯林地区的妇女哈，穆斯林地区的妇女非常需要这个姐妹来给他们讲耶稣的爱，来安慰他们，来指导他们过这个家庭生活呀，特别是夫妻生活哈。因为这个穆斯林的妇女她们都是活在一些恐惧里面，活在一个害怕被这个丈夫遗弃的一个恐惧里面，或者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哈。大家知道他们的这个地位是确实是跟我们这个中国也好，美国也好，确实没法比哈。那这个时候恰恰他们这些心特别的柔软哈，这些人的心，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姐妹来跟他们来成为朋友。那姐妹和这些人和这些穆斯林的妇女其实可以很快的就成为好朋友化，比这个弟兄和他们交往更容易成为好朋友，更容易取得他的信任，更容易成为他倾诉的对象。因为他有一个什么问题，他不敢给自己家族里面这些人讲哈，你知道吗？他就是装的是很喜乐，很开心，很刚强的，其实他心里很多苦水，他非常需要去找人倾诉，但是他不能给家族里面这些人讲哈，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所以反而有一个外来的一个女士哈，她更容易来给你讲她心里话，确实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这一点。所以姐妹跟他们的话就是很容易走进他们的内心，然后把耶稣的爱告诉他们，让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除掉恐惧，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的伤被主的爱安慰。所以这个事情需要姐妹弟兄不能这样做啊，弟兄不能给这些姐妹去做这个事情哈，你千万不能这样。所以非常需要有姐妹到这些伊朗到穆斯林中间来安慰这些受压迫的这个人群。这个图片是小孩子哈，就是因为我家孩子刚去伊朗的时候比较小，所以他分不清自己是伊朗人还是中国人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叫他就是穿袜子哈，他就给我说，他说爸爸，我们伊朗人不穿袜子。我记得很清楚，他是这样讲的。 叫他喝热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喝热水嘛，啊，伊朗人喜欢喝冷水哈，所以他说爸爸，我们伊朗人都是喝冷水，不喝热水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比我们强哈，小孩子他充分的做到了这个道成肉身，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人哈，所以宣教想要就是有好的果效，这个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人，道成肉身的生活方式是非常关键的哈，所以那我们也非常的需要，就是一个家庭带着孩子在伊朗来传福音哈，因为伊朗人是非常强调这个家庭哈，他们看见一家人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的高兴。我简单的分享了这样的一些人哈，这些家族，这些男同胞，这些年轻的弟兄，这些老年人，这些小孩子，这些妇女，那么他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要讲的就是这一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上帝爱这些人，爱这些小孩子，爱这些女士，爱这些家庭家族，爱这些年轻人，那非常需要我们把这份爱告诉这群人，非常需要我们走到这群人中间一起生活，传福音给他们，而且传福音给他们之后，他们信主之后来牧养他们，来爱他们，来激励他们。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大家看我这里有一个为伊朗祷告哈，那我是从过去有3年多的时间在伊朗，那现在呢我是在这个中国，我现在是在中国，我们一家人就是我还有我的妻子还有我们家的孩子，我们计划今年暑期的时候我们需要再次回到伊朗，我们需要来开展这个门徒的培训，继续来传福音，把我们小组发展成一个教会啊，不是我们自己的职堂分堂，而是属耶稣的一个教会，本地人的一个教会，有这个本土化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弟兄姐妹来为我们祷告啊，我们也非常需要有同工啊，感谢主哈，我们过去几年在伊朗确实很艰难，为什么？是因为第一是因为我们后方支持的团队哈，我们后方支持的这个中国国内的差会也是因为被这个中国的这个相关部门给冲击解散了，然后我在伊朗的这个一些团队，一些韩国家庭啊，还有一些中国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在聚会的时候也是被伊朗的公安警察发现，然后就把他们给赶出去了，所以就只像我们一个家庭在我们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前方也好后方也好都被冲击了，当时我们刚到伊朗大概半年的时候，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我觉得就是过去是经历了上帝特别的恩典，乌鸦叼饼啊，我们自己当然也真的是我觉得也经历了很多艰难，我们回来之后都住院呀看医生这样子，然后要这样子，那感谢主我们现在恢复的非常好，那感谢上帝的恩典，那我们在伊朗也有这样的一个小组，有弟兄姐妹，伊朗的弟兄姐妹是当地人的弟兄姐妹，我们特别的感恩，那所以我们这次要回去，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同工和我们一起同工，那我们要培训门徒，建立教会，也要做一个中文学校的项目啊，也为我们这一些的祷告啊，有更多的工人，然后就是我想的话也需要有这个经济上的供应啊，希望我们一起在这个大使命的道路上，在伊朗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复兴的这个事情上，我们一起来参与啊，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真的是谢谢弟兄姐妹，谢谢伯特利平台有这样子的机会来推动华人教会，中国的教会一起来宣教，我们一定可以在这个伊朗来看见教会的复兴所以来谢谢各位把时间交给主持人。